奉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66首，366首。愿意为主而活，做圣洁之民，可愿借恩水走，奔走天国路程。你可愿意能做担当一切重担负，愿你操作这一息，他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他把血使你洁净的自由，他慈爱的丰盛你必明白，你应当承受主的旨意行，你可愿意得到自由，听从主呼声，可愿奉献所有的向神平静，你可愿意让主贪腐永远不是主，愿你操作这一切，他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他把血使你洁净的自由，他慈爱分丰盛你必明白，你应当遵照主的旨意行，可愿意在神国里寻得安歇处，可愿接受试炼彰显主心事，你可愿意尽心尽意尽力侍奉主，愿你操作这一切，他全能使你完全变新人，他宝血使你洁净的自由，他慈爱的丰盛你必明白，你应当遵照主的旨意行。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上个礼拜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也是小弟在任的最后一次的灵恩布道会。神恩待他的仆人，很顺利的结束了。所以其实心中是非常的感谢。那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的是爱城之战。我们先翻开生命记的31章23节。生命记31章23节。旧约256页。23节，耶和华祖父认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这个地方是以色列民在进迦南地之前，神跟约书亚说的话，他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约书亚要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的地方，而且神说要与他来同在。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民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耶利哥城的战争，那也很顺利，靠着神在他们面前带领，那把这个耶利哥城给攻下来。那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的6章18节，旧约269页。约书亚记这边我们可以做个记号，因为今天我们会很常看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6章18节，18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这个是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很清楚的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 攻打耶利哥，赢得打胜的时候呢，你们不能够拿这个城里面的东西啊，如果你们拿了就会被咒诅啊。这个是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神很清楚的跟以色列民交代的事情。那我们再看约书亚记七章一节。七章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边写得很清楚，其中有一个人叫做雅干，他就是取了当灭的物。所以神他给我们的一个交代很清楚，他的公义是他先把规矩讲清楚，神有神很多的交代，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要求。那但是呢，他会先讲清楚。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第六章那边他有讲，已经跟以色列民讲了。可是呢，第七章这里又说到有人就犯了错所以虽然他们在过了约旦河后，他们的耶利哥城是打胜仗，可是呢，因为雅干他很贪心，拿了当灭的物，所以造成后面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爱城之战的时候呢，就战败了。那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讲的话也不落空。既然有人犯了错当然他就要执行这个刑罚。那今天爱城之战，小弟用三段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段就是讲到耶利哥的骄傲，第二段讲到约书亚的软弱第三段讲到以色列民的一个回转。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的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讲到因为耶利哥城战胜了，那耶利哥城是一个大城，所以以色列民能够把耶利哥城攻下来，哇，那当地迦南地的人呢都觉得哇，这个不得了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约书亚的名声呢就传遍了这个整个迦南地那可能因为这样，那约书亚在处理事情上面呢就没有那么的小心所以呢我们在看他在攻打第二个城爱城的时候呢他怎么做。我们看七章的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规矩就是本来我在攻打之前我就先去窥探，跟这个耶利哥城是一样的可是可能因为前面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呢约书亚就用人的方法，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我们有做什么成功的事情，我们得到人家肯定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想要来复制我们这个成功。可是呢约书亚却忘记了他之前他有求问神，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直接就派人去窥探爱城，但是呢圣经并没有记载说他有先去求问神所以可能因为前面打胜仗，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打胜仗理所当然，因为神也说要与我同在所以呢我就派人去窥探，然后呢我就去打他，这样子就会打下来了所以他就是自己决定要怎么做，那把神忘记了所以他把神放在后面。那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这些上班，我们就知道我们会有时候会抱怨说这个主管他这个做事方法不好，或者是呢他的判断不对，或者是点点点点点，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自己比主管还行当然到底谁下面上面谁比较聪明谁比较厉害，当然这个都有可能可是呢在神跟人当中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神一定是远高于人的所以我们人不可能比神还行。换句话说，约书亚他因为不小心，他没有谨慎，所以呢他忘记了把神放前面，也就忘记了去求问神。如果假设一个问题，如果他求问神， 可能神怜悯他，会跟他说，哦，不行，因为谁谁谁犯了错，所以呢，你要先处理完，你才能去攻打。哦，可能他们就没有战败这个事情。哦，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假设了，哦，所以，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人，在成功之后，我们常常会骄傲，我们就常常会用我们人的意识在做事情。那包括教会的事情也是一样，教会的事工我们也是常常前面有了成功的经验，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就做就对了，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去求问神，我们就用原本的方式继续做，但是呢，很有可能，就不是我们想象的结果。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七章的第三节，第三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他第二个问题点，就是他们轻敌了，他们有了耶利哥的经验，他们很有信心，想说：“啊，耶利哥那么大城，我们都攻下来了，那这个爱城这么小，他们去窥探了，他们发现。”这城里面人不多，当然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整个城的人，总共大概是12000人。那这边说到他们跟约书亚建议说，我们派2000-3000人上去就好，其实我们这样子来看，3000人对12000人其实好像有点大意，所以小弟认为其实以色列民他们也是轻敌的。当然重点不是人数的问题，是到底神有没有跟他们同行。在约书亚记23章第10节那边有说到，当我们把神放在前面的时候，神带领的时候，一人可以追赶千人。小弟上次也有分享这一节圣经节。可是呢，在民数记13章33节那边就有说到，当你把神放后面，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看自己就好像巨人看蚱蜢一样，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第一次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自己好像蚱蜢一样，那个非迦南地的人都像巨人，所以呢，不能够去攻打，一定会输。所以这两个方向就是完全的不同的对比，神放前面跟神放后面，整个结果都不一样。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时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前面打胜仗，所以他们都很有信心，他们认为只要2-3000人就可以把爱城打下来了。可是一样，就是刚提的，他们忘记来求问神。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好，所以他们在这里打败仗，然后呢，被击杀了36个人。那这36个人呢，小弟有一个心得了哈。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尤其在这个启示录那边13章18节那边有记载哈。人的数目是666，所以也有人在说，其实这个六是属于人的数字，所以这个36，我会把它拆成6×6来看，也就是说其实算是神在提醒说，这个是你们人意在先，神意放后面，所以其实这个说真的是神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看3000人去打败仗，其实他只死了36个人哦，而不是刚刚我所启示录讲的这个666个人哦。所以神其实还是很恩待以色列民的哦，虽然他们违背了神的意思，神给他们的提醒只有36个人这样的一个代价哦。那这个是顺带提到的，就是其实神的慈爱还是非常的大哦，所以。圣经也说，慈爱，神的慈爱到永远，但是呢，神的刑罚却是短暂的。那我们看一下箴言16章的18节，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那小弟用这一节跟大家分享做这一段的一个结语我们人骄傲之后，常常接着就是一个失败所以这个箴言讲得很好，骄傲在败坏以先那当然圣经并没有写到说很明确的写到说以色列民他们那时候是骄傲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前后来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应该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耶利哥城打胜仗，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这个谨慎的心那也造成他们在爱城打这么小的一个城的时候呢，却打败仗那事实上我们之前传道也有提到约书亚，我们去看他的所有的征战里面唯一的败仗就是爱城那其他所有的城，有这非常大的城，有非常多的城，可是呢神帮助完全都没有问题，但是却在这个爱城，小小的爱城他却打败了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第二个，我们来谈到约书亚他的软弱，我们来看第七节，翻回来约书亚记第七章七节，第七节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好，这时候约书亚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刚刚我们念过了。那最后一句他说，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倒好。那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类似这种感觉的话是什么就是当初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还不如我们回去埃及，我们还有肉吃我们住埃及倒好。那约书亚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那也是神很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他退缩了那退缩到什么程度呢？他跟神说：“我当时还不如在留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我不要过河。”因为他们是从东边过到西边进入迦南地，他就跟神说，我留在约旦河那边，那边就是东边嘛，就留在东边，那边有一块很大的地，其实以色列民就可以过生活了，其实不见得要到约旦河西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的软弱，他退缩了，神应许的是给他，给以色列民约旦河西的这一块地，可是我们人也常常跟约书亚一样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说还不如回到原本那个地方，约旦河东反正也是可以生活所以这个当然跟以利亚有点像以利亚在信仰高峰的时候他是可以一个人对抗850位先知，可是呢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跑到旷野里面，可能这也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有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因为他是一个领导者，那这样的一个压力造成约书亚的一个退缩一个软弱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约书亚年轻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一个信心的一个状况，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14章，民数记14章第六节，民数记14章第六节，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个时候约书亚跟加勒他的表现是什么呢？说没有问题呀，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只要我们有信心进去，神就会把那一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赏给我们。可是呢到爱城之战的时候， 约书亚说什么？还不如我回到约旦河东。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当然人就是带着软弱，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可以很好的一个思考的部分。那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其实没有退缩的一个理由，也没有退缩的机会。像当年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那边有记载，罗德的妻子他在逃离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因为他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九章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 很清楚，就是其实对我们信仰的路来讲，我们其实没有退路。那跟大家分享十九章的十七节，十七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小弟称这一节圣经节是得救的三招。哪三招？第一招，不可回头看。那信仰的道路一样，跟这个罗德的妻子一样，你不能够回头看，我们不能够再回头看看这个约旦河东，看看这个埃及地，看看我们以前这个生活的一些美好，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是要走这一条天国路。所以第一个，不要去不要去往后看。就像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那边说到的，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得到永生，最重要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向后看，因为主耶稣就说了，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向后看我们当然就被后面这些繁华的世界所吸引，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往前了，没有那个动力。那第二个得救的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可在平原暂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的信仰的道路除了不能回头之外，也不能够暂住不动。不能说我已经洗礼了，然后呢我就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等等等到人走的那一天。我想这个就是站住，直接站在那边，我也不往前，但是我也不回头，我就是信徒，但是呢我也不做任何的事情，我就等等等等等等到走的那一天，是不是就得救了呢？应该不是。所以天使来教罗德他们逃跑的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不可回头看，第二个不可在平原站住，第三的就是要往山上逃跑。所以呢除了你要往前跑之外，神告诉天使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往上来跑，往山上跑。当然你能跑多远是一回事，可是呢我们就是应该向更高处来前进。我们的信仰不能够一直只吃喝奶的状况，而是应该慢慢能够吃干粮，然后让自己能够更健壮，能够跑得更远，那最后才有机会得到这个神的国。那这个是顺带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好，再来我们看回来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八节，第八节，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约书亚对神说，那既然我这些以色列民在敌人面前就转头，大家都跑啦，都打败仗啦，那我还能说什么呢？那我你说你会跟我同在，结果呢我看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书亚的软弱，就是当时他打败仗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亲近神，体会到神的意思，所以那时候他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神说，既然都这样了，那我只能够回头啊，只能够退缩啊，他不明白神的旨意。 那我们人也常常跟约书亚一样，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约书亚看到的现象就是打败仗了嘛，这个以色列民逃跑了。那我们常常看到的也是啊，奇怪，这个现实就是遇到困难啊，经济有困难啊，那我们就是要去赚钱啊，我们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聚会啊，类似这样子。我们在人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包括经济上面，包括身体上面，包括心灵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可能就是跟约书亚一样跟神说啊，没有办法啊，我就是受到这么大的阻力，我没有办法去教会，我没有办法亲近你，我没有办法做圣工。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理由啊，跟约书亚是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些现象后面有它的道理啊，就是像约书亚这个事情一样，当时约书亚他并不知道问题点是有人犯了罪啊，所以呢他就跟神说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能这样子啦，我只能回头了啊。所以我们人呢，往往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以为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神知道隐秘的事情，神知道一些啊人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不到、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啊回头来求问神啊，来请主耶稣来帮我们开路。因为只有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哈。那我们再看十一节，十一节，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这时候神就很清楚的、亲自的告诉约书亚说，你们的问题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取了当灭的物，而且把这个东西放在他的家具里面。当约书亚求问神，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他，原来问题点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后来他们圣经上有记载，后来他们就去自谦，然后去找出犯罪的人，那最后也找出来这个问题犯罪的人就是亚干。所以当我们看到表面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应当祷告求问神，求神来指引我们的路，告诉我们哪边有问题，或者是说我们该往哪里走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只要求神来带领相信都是可以再变为刚强的。好，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回转。我们看七章十三节。七章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所以当把问题点找出来就可以除掉这个问题，然后呢可以重新回到正轨所以神这边指引约书亚的就是你们要自洁所以这个是第一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回转的做法，就是要自洁除去污秽的人除去污秽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怎么样可以让神和他的使者认我们的名在生命册上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得胜的人要穿白衣所以我们要进，最后要进神的国，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穿洁白的衣裳，也就是我们要圣洁。那在约书亚这件事情上，就是以色列民当中有人是污秽的所以必须要自洁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全体，然后呢 来自洁，那把这个刚除掉的除掉，把这个污秽除掉。那其实我们人在世界上也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以前当兵的时候，就有人在分享说，当兵其实啊，你看那个当兵如果会出问题啊，比如说逃兵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大概不外乎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财，一个就是色啊。那有的阿兵哥他可能是因为感情问题很苦恼，所以他去自杀或者是逃兵。那有的阿兵哥是因为赌博啊，所以因为钱的问题啊，所以他也是一样可能去逃兵或者是走上绝路啊。那其实后来我发现，的确有出问题，大概都是这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世界上一直都会存在啊。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要跑天国路啊，自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在这个财色甚至其他地方啊，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自洁，才能够最后在进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穿着白衣，然后呢才能够确定我们的名字能够在生命册上。我们继续看第七章的25节。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第26节，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所以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直到今日。雅歌就是连累的意思啊，这个雅歌原文就是麻烦扰乱的意思。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第一个回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麻烦、把这个扰乱除掉，免得被雅干来连累啊。所以他们也很正确的做了对的事情啊。那解决了这个老鼠屎啊，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我们的老鼠屎可能是刚刚讲的财啊、色啊，我们有很多的贪念、贪财、贪色，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从贪来出现的。所以圣经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其实雅干所犯的就是贪财的部分，他看到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宝贵、非常的有价值，所以他就动了贪念，然后呢把它留下来。但是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所以最后还是被以色列百姓把他抓出来，甚至用石头把他打死。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回转他们就是打败仗之后，他们怎么样重新来听神的命令，来筹划这个战争。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8章第2节。8章2节，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们要在城后设下伏兵。第3节，于是以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第4节。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第5节，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在他面前逃跑。好，从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以色列百姓他们去征战是有按照神的话，而且呢是有规划、有筹划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整个攻爱城有一个计划。第一个就是在城后设下伏兵，他善用计谋。其实中国有一句话叫兵不厌诈，所以他们听从神的话，神其实也明确地告诉他，你们要这样做 所以他们也照做了，这一次把神放前面，照神的话做。神给他们一个计谋，就是在城后设下伏兵。第二个，他们不再轻敌了，上次派3000，这一次派3万，10倍的人数，其实城里面只有12000人，那派到3万，说真的是很多，可是他们有上次的经验，他们也回转改正了上次轻敌的一个经验，他们派了3万个勇士，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以色列民他们有学到教训。第三个，他们在夜间行动，夜间行动我们都知道比较不会被发现，比较不会打草惊蛇，所以这也表示说这一次他们更谨慎小心了。然后第四个，假装在他们面前逃跑。我刚刚讲到了，兵不厌诈，这个是有谋略有策略的，这也是神教导他们的一个作战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一样，其实我们应该第一个听神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还是要做事情，还是要规划。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说想到就做，而是应该做一个妥善的规划，那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我们听从神的话，而且我们有尽我们的本分，把该做的计划把它做好，我想最后神一定会成全他的这个善功。我们看一下箴言的21章，箴言21章的第5节，21章第5节，殷勤筹划的足自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所以这边箴言也告诉我们，殷勤筹划的足自丰裕。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懒惰人他就不规划，所以他做什么事情想到就做，然后呢也没有计划，所以呢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好。那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照神的旨意，而且他们把该做的都准备好，完全照神的旨意，而且动员了这么多的人，3万的人来攻打这个爱城，所以他完全就颠覆了之前的一个很轻敌的一个做法，然后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作为学习的。那我们再看回来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第8章，8章第9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第10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记得他们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约书亚很简单，他就说找个人，他就找探子，他就去窥探这个爱城，窥探回来评估应该很容易，所以他就派3000人就去打。那这一次我们看约书亚他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第一个，在第9节最后一句有写到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这一次约书亚跟这些百姓在一起，跟他的军队在一起，他不是在后面发号施令而已，他是自己跟百姓一起，然后住在百姓的当中，所以他改变的做法，他以身作则。我想一个领导者我们都知道，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那在公司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有的老板呢讲了很多，他自己不做，但是也有老板呢他讲的他自己也会做，所以这个就下面的人的感受就会完全的不一样。那第二个他做什么呢？第10节后面说到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这一次不光是跟百姓住在一起，而且呢是在走在百姓的前面，他身为一个领导者，他以身作则，他是走在前面，他是做向导，而不是做路标。以前有位传道很喜欢分享，就是我们不要只当路标，告诉人家说对对对，天国往这边走，但是他自己却不往那边走，自己只是用嘴巴讲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学习的。 那很明显的，这时候的约书亚他已经从上一次的经验学到教训，所以这一次他就以身作则。在路加福音11:46那边有说到，主耶稣说，你们律法师有祸，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所以当我们是领导者，教会的领导者，或者是比如说是教员，甚至我们在家里我们是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小孩，应该是跟约书亚一样，要跟小孩一起来追求道理，然后呢做圣工，做事情应该是走在这个孩子的前面，让孩子来看，这个我想知易行难，但是很清楚的就是当时这些律法师为什么会一直被耶稣来责骂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他们都是嘴巴讲，但是自己却不做，这个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很清楚了，只是说在这边跟大家再做一个提醒。那我们再看回来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18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好，再看过来25节，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26节，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一切的居民进行杀灭。好，从这一段我们可能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在利非定的时候，摩西举手，那这个以色列民就战胜亚玛利人，当摩西的手一放下来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战败。那这里小弟的分享是，其实举起这个短枪就是也是听神的指示，把这个短枪举起来，所以他也是高举神的意思，就像摩西举起手，其实如果我们有看前后，我们就会知道，重点不是摩西举起手，是摩西手上拿着神的杖，那他把神的杖举起来，也就是把神高举的时候，我们让神走在前面的时候，以色列民就会战胜。那这里约书亚也是一样，神叫他把短枪举起来，结果呢以色列民就战胜。那而且后面也有特别说到，26节后面有说到，没有收回手里的短枪，也就是一直的高举神，最后直到所有的爱城的居民都被灭尽的时候。我想这个举起短枪跟利非定之战的这个摩西的杖，摩西举起这个杖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前面也在提到，我们要把神放在前面，跟着神来走。当时这个在出埃及记讲到这个利非定之战的时候，就有说到出埃及记17章那边，就是说到最后呢，亚伦跟户尔一个人抓住撑住这个摩西一只手，一个左边一个右边，那让摩西能够高举神的杖，一直到把亚玛利人都除尽，这个是跟这一段非常接近的部分，那也跟大家来分享。那所以呢，我想今天主要我们就把这个爱城之战大概做了一个介绍，那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们这里再来比较一下耶利哥城的战争跟爱城这个战争，它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对比。我们看一下刚刚第8章的28节，28节，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其实爱城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荒场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哥城，我们把城放前面的时候，耶利哥城就是圣经说耶利哥城是棕树城， 那当我们把神放后面的时候，就是爱城是什么？荒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在耶利哥城，我们看到神迹，神用神迹把耶利哥城整个城墙都弄倒了。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去弄的，是神自然让这个城墙倒塌的。但是呢，在爱城的时候呢，却是意外的人去评估了，觉得这个是垂手可得的，可是却意外失败了。那在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是神只是作战的方法，然后呢，以色列民只是安静的照着神的方法去绕这个耶利哥城，但是在爱城的时候，他们就用人的意志去评估，然后呢，很轻敌的方式去打，结果最后输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最后他们没有用到一兵一卒，没有任何的伤亡，在爱城的时候死了36个人。而且小弟分享，这还只是36个人，也包含了神的慈爱在里面。那在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个迦南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呢，他们的心都消化，然后呢到爱城的时候，心都消化的变成以色列人，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那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耶利哥城，我们知道喇合这一家人得到神的这个拯救，最后是这个得到存留。但是呢，在爱城的时候，最后这个亚干是被石头打死哦。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哦，其实这个喇合他是外邦人，但亚干呢反而是以色列人啊。所以神有神的公义哦，虽然你是外邦人啊，只要你是相信神的，你会得救。虽然你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如果你是不遵守神的话的，你最后是灭亡。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神爱世人，但是也会兼顾这个神的公义。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那耶利哥城战胜，最后以这个约书亚的名声远扬。那爱城失败，约书亚想要退回约旦河东。我想以上提的这些都是这两个战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最后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8章27节。8章27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这里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人常常需要忍耐等候，但是这很不简单。其实神并没有不是这些东西给以色列，只是神的意思是，耶利哥城这些我先不给你，但是我后面会给你。可是呢，有人就忍受不住，那就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以后将来的天国。他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说你现在在世界上，我让你能够买名车、住名房、住大房，并不是这样。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后面的，我们死后到这个天国这个部分。但是呢，偏偏很多人都是一样，我们很多人都包括小弟，可能也是会觉得啊，我们眼前看到世界上这些才是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想到说，其实神要给我们的是后面的这些东西。所以这里有说到，其实神后来说，爱城的东西你们就可以拿了，但是呢，亚干他等不了，所以呢，他就最后得到的是灭亡。那有一本书叫做《先别的吃棉花糖》，那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这个出版业的一个很有钱的人，那他4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就是他找一些4岁的小孩进去，然后呢跟一次一个人，然后呢跟这个小孩说，我在你面前放一个棉花糖，然后呢他出去离开15分钟，如果呢我15分钟后回来这个棉花糖还在的话，我会再给你一个棉花糖。那这个实验我看网络上写的了， 听说最后只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能够忍住这个棉花糖的诱惑，然后呢拿到第二颗棉花糖。那当然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或者去找这个书。那这是在教我们，其实你如果能够延迟享乐的人才会成功。那我们回想到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延迟享乐，我们能够遵照神的话去忍住不要去吃这些世界上的这些诱惑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得到后面神所要赐给我们天国的福分。那我们一起来唱诗378首。在主福音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光辉他照亮前程，只要听主命令，主必与我同行，心靠顺服者主必同行，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带走你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唯主背负重担，唯主遭受患难，一切心都主纪念偿还，倘遇损失悲苦，我今世家苦难，心靠顺服者主是平安，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带走你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交作无为，否则难知主慈爱丰沛，因主施下恩惠，施下喜乐荣美，心靠顺服者才获全备，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带走你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称天感天，心到天路跟随主身边，听从他的声言，顺服他的差遣，心靠顺服者终无惊险，心靠顺服此外别无他路，要带走你的喜乐，唯有心靠顺服。